快乐起来，就好像呢，他希望母亲能够快乐起来，并且呢，那些女孩呢，能够重新快乐起来，来开始爱他，就像他希望他母亲呢，能够快乐起来，来重新的爱他。心理学上称之为强迫性重复，但是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受原生家庭影响的一个实际例子。当然，为了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力呢，我举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但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我们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相同的、类似的矛盾冲突一直在出现呢？难道都是别人的问题吗？那么原生家庭有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事实上这个名词是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才晓得，才知道说有原生家庭这个事实，还有这样子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它影响到它的第一个影响是一种 再次的展现，意思就是说呢，以前父母亲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李氏在小时候遭受虐待，所以呢，他长大之后呢，他也用比较经常用比较严峻的体罚来教养他的孩子。那第二种影响的话呢，叫做重复。成人的我呢，会允许别人像以前的父母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我，就像呢，小时候受父母亲的虐待。长大之后呢，也会允许，也会接受来自他人的虐待。第三种影响是内化，由于小时候呢受虐待所造成的低自尊心内化而形成日后的性格特质。小时候觉得被打是因为呢自己我不乖，长大内化之后，总是觉得呢自己事事不如人，缺乏信心，要去讨好别人。事实上，按照定义来看的话呢，原生家庭不一定是一面倒来都是坏的。但是问题是呢，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跟其他的所有的人类都一样受罪的辖制。等到我们信，即使我们信主之后的话呢，我们还是呢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头。即使我们信主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新人的人就活在这肉体躯壳里头，活在一个坏习惯，活在一个旧的价值观念里头。所以呢，原生家庭就解释了你我内在的性格特质，还有外在的行为作为。不仅仅在家里头，在邻舍，在职场，在教会小组当中的人际关系，也赤裸裸地凸显出你我的原生家庭，自己却不自觉的有什么会有什么问题。是有可能我们呢会有意识地选择不好的原生家庭的另外一边，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不好的，我不要这么做，我要换过来这么做。但是呢，这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另一边的界限在哪里呢？比如说，小时候呢被父亲虐待责打，对下一代呢可能产生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重复模式，不自觉的成为是打孩子的人；另外一种呢，极端呢就是过度的溺爱，完全不管教孩子。即使我们每一位，尤其是基督门徒，我们真的是需要深入思想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什么老是解决不了，男女双方从自个的原生家庭到底带了什么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夫妻关系之间。做父母的我们塑造了一个怎么样的原生家庭来让我们的孩子成长呢？昨天晚上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小品叫做实话实说，在这里我也实话实说，孩子的毛病不就是父母亲的老问题吗？ 问题是，基督门徒是不是明白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力和杀伤力？基督门徒晓不晓得在基督里的新生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在基督里的新生家庭和世上的原生家庭到底有哪一些差别呢？好不好，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第49章8到12节。来，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不得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挂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我们就从到第一节开始，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本身就是生长在充满偏爱的原生家庭里头，这个偏爱的负面影响力就伴随着雅各他的一辈子。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偏爱雅各，父亲以撒偏爱哥哥以扫，以至于呢孪生兄弟不和，日后呢成为世仇。当雅各准备组织家庭的时候，面对的一对姐妹花，雅各偏爱妹妹拉结，使这一对姐妹因着嫉妒而不断的相争，就连他们的孩子的名字都隐含着母亲的尊敬。但是雅各似乎仍旧不明白偏爱的恶果。在他众多的孩子当中，雅各呢偏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因为约瑟是他偏爱妻子拉结所生的。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偏爱约瑟，就恨约瑟，不跟约瑟和和气气说话，甚至呢最后呢把约瑟给卖到埃及去。原生家庭的影响就在人不知不觉当中传递了下去。第一节是雅各临终前把孩子们召聚到他面前来。如果说从第四十九章待会我们会看到整章的内容来看，雅各呢像是一个先知，在预言，在暗示十二个孩子后代的光景，是远是超过了在埃及第430年的奴隶时代，也超越了出了埃及在旷野进迦南的之前的那40年的漂流时期。第二节，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相似于箴言4章1节的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雅各呢，也像一个有智慧的老师在向孩子们说话。第三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我们知道在圣经时代，长子不仅仅是做父母的喜乐，更是呢以你为好。同时呢，长子呢享有特殊的地位，还有呢在法律上的特权。就比如说呢，产业呢多加一份给他。举个例子，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呢，你的产业呢要分成3份，其中呢长子得2份，次子呢只得1份。这个就是产业多加一份的意思。这个长子多得一份产业，也成为雅各从他哥哥以扫那里骗取长子名分的诱因。也因着对父母而言，长子是如此的宝贵， 耶和华神在所颁定的律法要求，就像田里出手的果子归耶和华一样，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二节，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因此第三节也在暗示流便应当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可惜的是第四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跟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节的图画很相近，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后果是什么呢？第四节接着，必不得居所位。第三节的大有操纵和第四节的居所位三个字都是相同的字母排列，因此呢，你不得居所位，也就没有了尊荣，也没有了权利。为什么流便会有这样子的下场呢？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跪榻，污秽了我的榻，那把原本圣洁的搞成不圣洁的。就像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四节，干犯安息日就是污秽了安息日。这样子的罪恶将会怎么样遗害子孙呢？上一次我提到，从去年十月底开始我就开始读旧约圣经基本上呢，用一天五章的进度来读旧约，让我呢能够把这个上下文呢能够在一个短的时间内能够把它连接起来。同时呢，过去呢我们也用了52个主日来读创世纪，因此呢我对雅各和他12个儿子呢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开始特别去注意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发展，还有他们支派之间的关系如何。民数记32章写到说呢，流便支派向摩西要求把那约旦河东可牧放牲畜的地方作为流便支派的产业之后，流便支派就淡出了以色列的历史。没有先知从流便支派出来的，没有士师是从流便支派出来的，也没有一位君王是从流便支派出来的。第四节的事件是发生在35章22节，作者呢很简短的带过这个事件，表达出呢作者的这个战惊真恶，恐怖战惊到呢连提都不愿意多提。就像我用了第四节的事件而没有把经文呢再读一次，很有可能流便的内心动机多过于他肉体性欲的驱使。在希伯来文里头，第四节没有放纵情欲这个字词，所以我们需要回到35章当时的情景。第19节提到拉结死了，很可能流便他盼望他这样子做可以避免拉结的使女毕拉取代拉结的位置，成为父亲雅各最爱的妻子。毫无疑问，流便他恼怒父亲雅各没有尊敬流便的母亲利亚，原生家庭的恶果。不是说流便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呢不能忽略身为父亲、身为一家之主雅各所营造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所结出来的恶果会遗害我们的孩子一辈子的，甚至于好几代。做父母的，我们到底是塑造了一个怎么样的原生家庭来让我们的孩子成长呢？如果流便不能 或者是不可以领受长子的名分和福分，那是不是就由排行老二的西缅顶上去呢？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不是说他们两人才是血缘骨肉，而是呢他们有两人同盟的含义，也像箴言十八章第九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西缅和利未两人臭味相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那做父亲的，做父亲的雅各赞不赞同他们兄弟俩的作为呢？第六节，雅各他表白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跟诗篇一章一节的心态是一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呢，雅各在第四十九章所说的话呢，是用一个诗的题材表达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不能用去读散文、去读论说文、去读书信的态度或者是方法呢去读，需要呢给这一章经文这种诗的题材呢一些想象的空间，用情感、用意境去体会。他们兄弟俩做了什么事呢？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是指第三十四章25到26节的事件。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因为他们受割礼，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的儿子示剑。在后头是有写说，他们夺了他们的牛群、羊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但是却没有提到任意砍断牛腿大筋。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很可能这里的牛是指雅各，原因是呢，第三十四章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这样子杀灭全城的罪恶将会怎么样遗害子孙呢？第七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怒恨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虽然是出自于雅各的嘴巴，但是听起来却像是神审判的旨意，凸显出雅各是在这里呢，是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那西缅和利未人是怎么分居，是怎么散住呢？约书亚记十九章第一节，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撵出第二阄，占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利未人就分得更散了。21章41节，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散住在48个地方。那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需要再回到第三十四章的情景。三十四章第五节，雅各听见事件污秽了他女儿底拿。雅各肯定会大发雷霆，为女儿的贞洁，为家族的声誉来声讨公义，对不对？雅各怎么回应？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里，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然而底拿的弟兄们是怎么的回应？34章第7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人家做的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 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雅各的心在哪里呢？当然在一些场合闭口不言可能是好的，是对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智慧。然而雅各的闭口不言却衬托出他的冷漠不关心。我们知道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冷漠不关心，这暗示雅各对女儿底拿的名誉好坏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34章第1节怎么说？是怎么介绍底拿的？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是雅各所不爱的妻子利亚所生的女儿。因此呢，雅各也就不在乎，也就相对的不在乎底拿的名誉受损，原生家庭的恶果。去年在台湾前后住了6个星期之后，杰尼很肯定一点，我们家三个孩子当中呢，我父亲呢是偏爱我这个唯一的男孩。我也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原生家庭所结出的恶果会遗害你我的孩子一辈子，甚至好几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塑造的一个怎么样的原生家庭来让我们的孩子成长？我们真的是需要建立一个敬虔的新生家庭。雅各的偏爱只是一个例子，千万千万不要想说，哎，我是有偏爱啦，但是呢，没有像雅各那么的严糟糕，所以呢，我都没有什么原生家庭的问题。也千万不要想说，哎，我没有偏爱这个问题，哎，我就没有原生家庭的问题了。我只能是举一个例子，来让大家思想探索自己还有哪些问题。我也只能指出一个属灵的原则，来让大家去思考怎么去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同时也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长大，已经成人搬出去了，甚至已经成家立业有孩子了，我已经是做祖父祖母了，我就没有原生家庭的问题。只要你们还有联系，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力和杀伤力就持续在发生作用。所以我们的功课不是呢在这里听讲到这个时段，我们的作业呢是讲到结束之后，我们有没有回去做我们的作业，我们有没有去思想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思想我们怎么样来求神帮助我们。现在轮到排行老四，完全不一样的图像。8章第12节的基本轮廓是很清楚的，然而呢，有一些细节不是很容易解释，也是不容易理解的。第8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事实上，犹大和赞美这两个字呢是很有关联的，甚至呢可以把犹大当作动词来用，就是赞美。雅各的妻子利亚就是这样子用。29章35节，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赞美。”那基本上赞美的对象是神，神的本质就值得人的赞美。那为什么犹大可以得到弟兄们的赞美呢？第8节接着。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儿子、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相拜。因着犹大的成就，他战胜了敌人，他成为以色列的领导，犹大得到赞美。在前面我们也看到43章26节，众弟兄也曾经向约瑟下拜，然而犹大后裔的地位跟尊贵远远超过当时身为埃及法老宰相的约瑟。 第九到十二节有解释，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屎便上去，你屈下身子，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以后的人就把这个就把大卫王在军事上得胜看成是这个祝福的成就。下一张图，犹大的狮子或者是犹大之狮也成为犹大支派的象征，甚至于作为弥赛亚的头衔。因为第十节，归不离犹大，我查了一下，归呢是指古代帝王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表示呢犹大持续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呢享有领导统治的地位，杖并不离开他两脚之间。那如果我们从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五十七节来看，两脚之间呢是指犹大的后代子孙，表示呢他们仍旧是国家的领导。一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归顺。在这里我看了一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比较明确一点，就直到万国要向他进贡，万民要向他跪拜。犹大的权势从以色列国扩展到国外，甚至于指向弥赛亚的掌权。第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掉衣服，在葡萄之中洗掉袍褂。什么意思？表示呢在犹大的掌权之下，葡萄酒多得不得了，不怕动物来吃这些葡萄，甚至于呢葡萄酒拿来洗衣服呢也不觉得可惜。第十二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在犹大的掌权之下，不仅仅葡萄酒多得不得了，牛奶也到处丰盛。那我们怎么理解八到第十二节呢？这几节呢是犹大作为一个君王的一个缩影，同时呢也跨越时空，直到弥赛亚的来到。犹大这个字的意思有那种让他被赞美或他会被赞美的意思，但是我们想想看，很有趣的是当时母亲利亚给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之下？是在跟妹妹拉结为了丈夫雅各争风吃醋的时候了。犹大虽然没有像前面三个哥哥那么坏，但是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犹大是犹大提议把约瑟给卖掉的，而且呢犹大没有实践诺言把他的最小儿子给他的儿媳妇他玛。然而犹大的被赞美还是有迹可循。自从犹大在第三十八章二十六节公开承认说儿媳妇他玛比我更有意，从那时候开始，犹大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为了要在大饥荒中拯救保全一家人的性命，四十三章第九节，犹大呢他负起责任，他负起责任向父亲雅各说，我为他子便雅悯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同时呢犹大呢有承担困难和承担苦难的胆量，他向约瑟请求，四十四章三十三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当然在全知全能圣洁神的面前，这些根本不算什么。这一切的成就，犹大一切的成就，在犹大支派上所成就的完全完全是神的恩典。 你知道世上人的原生家庭是不认识也不明白也不领受神的恩典的。要问一点，是不是信主的家庭也常常不认识不明白不领受神的恩典？为什么？为什么孩子一上大学就把基督信仰给抛开来？你可能遇到这个问题，你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你可能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这样子一上大学就把信仰抛开来，就好像呢，他们是为父母信主的，而不是为自己信的。就好像很多事情，老实说，我们是为父母做的，不是出自于内心的。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我允许我们的孩子，甚至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叫我们失望吗？你我允许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犯错吗？而且你我仍旧接纳他们，仍旧爱他们，还是孩子达不到我们对他们的期许，我们就给他脸色看？还是我们的孩子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批评他？还是我们的孩子犯了错，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就好像他们是没人要的孩子？在家里的这种生活经历，孩子怎么去信靠父母亲所说所信的那一位神呢？我们不也是在这样子的原生家庭中长大吗？你我真正认识明白接受神的恩典了吗？我们基督门徒需要建立一个敬虔的新生家庭，来明白 来认识来明白来接受神的恩典，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第13-21节和27节。好吧，我们就翻开圣经了，如果可行的话。好，出来了，来13节，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路上的蛇，路中的尾，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迦得必被敌军逼追，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便雅悯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总共10节经文却涵盖了几个支派？我们看下一章，有西布伦、以撒加、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便雅悯，七个支派。然而前面犹大一个支派他就占用了5节经文，不表示说这7个支派不重要，可有可无。因为呢，以色列民族是由雅各，神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是以色列，是以色列的12个儿子组成的，12个支派缺一不可。只是呢，在这里神是透过雅各的来启示，他把他的注意力呢放在犹大的支派身上，因为呢神把领导地位呢托付给犹大支派，同时呢弥赛亚耶稣正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 我们不去一个一个的去解释这七个支派，但是呢，可以看到每一个支派呢都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发展和不同的成就。看一下我们华人的原生家庭还是大部分还是呢把孩子呢绑在这个工科跟医科这两个专业上面。我们做父母的可能要求不高，孩子能找到工作混口饭吃就好了，这是我们父母亲想的。我成为传道人之后，我父亲在电话中老是问我一句话，生活够不够用啊？难道生命的意义就只是这些吗？信耶稣的好处只是写在这纸上而已吗？原生家庭告诉我们，工作第一，孩子第一，不要让你的基督信仰，不要让什么基督教，不要让什么教会生活呢，来影响到，来破坏我们的目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第一，神第一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神要祝福，神要保守，两个是冲突的。只有金钱家庭生活可以突破这个原生家庭的思维，只有在原生家庭里头还可以让孩子按照他们的能力，按照他们的性格，按照他们的恩赐而有不同的发展。到现在还剩下几个孩子？剩下雅各所爱妻子拉结的儿子约瑟。第二十二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不同于恶人的光景，义人反而是诗篇一章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跟其他的兄弟比起来，雅各是一个正义，是一个公正的人。神的福分是雅各的后代子孙会人口众多，确实长子的名分呢是算是落在约瑟的头上，因为呢约瑟有两个孩子，以法莲和马拉西，他们都成为十二个支派的成员，因此呢对约瑟而言，他是呢得了两份产业。第二十三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将向他射箭逼迫他，毁谤和诋毁经常是跟弓箭连在一起的，就像耶利米书九章八节说，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人设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再加上动词逼迫也出现在50章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因此第二十三节比较好的理解，不是指将来子孙约瑟子孙会遇到怎么样的攻击，而是呢指约瑟个人他所遭遇到的敌对，就好像十个哥哥们对他的群体排斥，还有呢群众霸凌。那贩卖人口以实玛利人对他的嘴脸，还有约瑟，还有这个埃及法老副卫长波提法的妻子的色诱和诬告，受约瑟恩惠却健忘，没有向法老提说约瑟的纠正等等，这些呢都是在攻击约瑟。但是即便如此，第二十四节，但他的工人就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不是约瑟他自己上访，不是他自己去辩解、去抗争、去抵挡这些虚假的控诉，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以色列的磐石很可能是指约雅各在伯利恒的伯特利的经历， 耶和华在雅各的梦中启示28:15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之后28:18，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位雅各的大能者，25，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里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如果你创世纪在几天之内把它读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创世纪一个关键字就是名词福，或者是动词祝福赐福。而且呢，创世纪基本上它的记述呢，它的叙述呢，基本上是顺着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在12:2-3所说的，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祝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25-26一下子也出现这么多的福，毫无疑问就形成雅各对12孩子祝福的高潮。26，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上之人的顶上。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迥别法呢？在苦难当中，约瑟倚靠耶和华，耶和华神也高举倚靠耶和华的约瑟。从第37章开始到创世纪末了，就是在记述这个事实，约瑟倚靠耶和华，在苦难当中倚靠耶和华，耶和华高举约瑟。我们知道世上正常的人不喜欢有苦难，不喜欢有困苦，因为不好受嘛，而且是没面子不光彩被嘲笑的事情了。所以呢，人就想尽办法要去逃避苦难，去逃避挑战，那肯定不会去自讨苦吃。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信了耶稣之后，也不愿意为公理、正义、为真理受逼迫。我们不愿意为神、为义承受苦难，承受逼迫。同时呢，正常人，世上正常人也不喜欢依靠别人，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呢，小时候我们不是都被教导说呢，人是不可靠的吗？要靠自己，而且呢，靠别人是没面子的事情，是不光彩的事情，是会被人家笑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自个儿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就藏着吧，藏着吧，不要让人家知道。信了耶稣之后，也照样不去依靠神。更可怜的是，信耶稣的觉得说，虽然心里不依靠神，但是呢，嘴巴还是要说啦，要说呢，要依靠神，因为呢，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嘛，这才是有信心的表现嘛。你知道这种心口不一的生活是会叫一个人的人格分裂的，这样子的生活是不是很辛苦了？这不就是耶稣所说的所指责的假冒为善吗？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和待人处事的方法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于呢是刚好相反的。我们基督门徒真的是需要建立一个敬虔的新生家庭，我们要能够信得过神，我们要来依靠神，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高举为神遭受逼迫、为神承受苦难的神的儿女。最后第28，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 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结束第一节，雅各所说日后必遇见的事，在这里的也很清楚的表明，雅各所说的不仅仅是十二个孩子个人的事情，也包括他们子孙的事情。至于说这一切事是什么时候发生，每一个事件之间相隔多久，对雅各而言他完全不晓得。就好像呢，你站在教会的停车场去照一个像，然后呢，把那个照相呢拿给家人，没有来过这里的家人看，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有树，有房子，有这个飞鸟，有高山，有浮云。但是呢，他们不晓得这之间的距离到底是一个什么，有隔多远。这些物件确实存在。所以相同的第四十九章的事件必定会发生，成就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把握之下，雅各为他们祝福。在这样一个把握之下，我们一起来读29节到32节。来，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也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这是雅各第三次提到要把他葬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这是雅各的心愿，也是他信心的表现。因为神应许说，46章第4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意思就是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等一下，约瑟就会成就后半段的应许，雅各要确定孩子们会成就前半段的应许。第33节，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腿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50章第1节，约瑟夫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既然神成就了下半段的应许，也一定会成就上半段的应许。这是雅各对神应许的盼望。当我们要建立一个敬虔的新生家庭的时候，不一定马上看到所有的果效。当然，我们基督门徒所专注所努力的都是基于对神应许的盼望。原生家庭告诉我们说不要信这一些，但是呢，新生家庭却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全能的，只有三一真神才是真神，必不叫你我失望。做父母的，我们是不是想过要留给孩子什么才是最好的呢？既然你我是新造的人，一个敬虔的新生家庭是留给孩子们一个最好的产业。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求你自己的灵做搅动的工作，光照的工作。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我们个人说的，也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更是看到神你自己的全能，看到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谢谢你，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新人了，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新人的家庭。求你祝福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